新约罗马书第六章整章，我们大家一起来诵读罗马书第六章。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扔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扔在最终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象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上帝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知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致已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上帝，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致也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致也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成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现在就请罗牧师来证道，题目是信人。
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在主日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恩主，特别从主自己的话语罗马书这么宝贵的一卷书信里面，我们从当中来得着教训，得着里面的应许，也得着里面他给我们的命令罗马书我们从第五章那边一直开始到第六章，我们都讲过好多次，从整个的这个上下文理你来看，其实并不是很艰涩难懂的。怎么讲啊？因为罗马书特别是从罗马书第五章的后半段这边开始，第十二节，第五章第十二节这边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基本上呢它都是给我们一个叫什么，一个对偶性，一个 duality 啊，一个这个两相对照的。 我举把它念出来，你就知道我讲的意思了哈。他这里面讲什么呢？他这里面讲到啊，说在亚当里，在基督里，就这两个相对的啊，一个是悖逆，一个是顺从，一个是罪死亡，另外一个是义称义成圣。那么到了第六章呢，基本上啊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了，就提到了说，要不就是死在罪里面，要不就是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那么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有一个更积极正面的讲法，这是我们之前花了好几次的功夫我们谈论的，就是我们向上帝活，我们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那这个是一个比较好像消极，从否定方面来讲的，一个更积极正面的是我们向着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像我们的主一样看自己是活的啊。那么在第六章里面，他还是继续用这种对偶性啊，一直对照着，两相对照着一直排列下来。他里面还提到什么呢？他提到说，一个是在律法之下，一个是在恩典之下。原先在亚当里，在亚当里的都在律法之下，在基督里的蒙恩重生得救的，被迁移归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了。所以他这里面整个一直下来都是两相对照。然后呢，他提到了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主题。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面讲到就是那有两种主人，有两个你奉献的对象啊，一个呢是你把自己啊献给罪，你献给罪啊就成为罪的奴仆，那这是一种主人。这一种主人就是你奉献的对象，就决定了你这一生你的方向了，就决定了你这一生你的光景了，一直到结局整个定下来。另外一个呢也是两相对照的，你奉献的主人，你如果把自己献给义，就成为义的奴仆，你把自己献给上帝，就成为上帝的奴仆，成为义的器皿了。这个也是你奉献的这个主人的对象之一，这样子也决定了你的一个人生，也决定了你整个人生的方向，也决定了你整个这个人生的结局。所以他这边讲了一个结局是什么？一个结局是死，一个结局啊是这个不法，结出来的是不法的果子，这边呢是成圣的果子，两种不同的果子，不同的结局。这边呢一边是死，一边是上帝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其实第五章后半段一直到第六章结尾啊，你就用这样的一个框啊来帮助我们把这以保罗里面所讲的这么多很重要的，里面有叙述教义真理的叙述，有带着有应许的勉励的话，也有吩咐我们要我们照着去做的那些的吩咐，特别就是从第六章的第十五节这边开始之后啊，里面有很大一段是向着我们的意志来讲的，向着我们应当去行的那个步骤跟方向，那实践方面给我们的吩咐，给我们的命令的啊。所以这里面这个怎么样去抓住里面的重点呢？我们先就从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上面呢，我们先抓到这个大点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基督也往往啊他用这样的方式，你看在登山宝训他快要结尾的时候啊，他也提到，他说啊有两道门，有两条路，我们人生里面有两条路，一个是走宽大的路，哇，找到的人多，大家都往那边去，那个门也是宽大，但是呢通往的结局是什么？是灭亡，是死。另外一个呢窄路通道了，那个是窄门，那个意思 不是说真正宽窄，这是唯一的意思，就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了。那他也是用两相对照的，同样一个生命好坏，就从果子来看，一个好的一个坏的啊，建造呢显出两种根基，一个是在磐石上，一个在沙土上，这也反映出建造的人呢，他到底是愚昧还是聪明。所以主耶稣他也用这样的方式，因为我们如果抓到他这个重点，你那一个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后半段几乎啊，好像就刻在你的脑海里面，虽然你不一定每一个字每一句每一个标点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但是没有关系，里面的那个重点啊，那个架构就在我们里面了，是不是？所以同样道理，我们先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看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之后到第六章，你用这样的方式，大概里面的内容啊，也都已经写在里面了。你就知道说，在亚当里，在基督里，这个亚当里是悖逆的，在基督里是顺从的。这边是罪以至于到死，这边呢称义以至于成圣，以至于得着永生啊！所以这个里面两相对照，然后呢到了第六章，就是一开始就讲到死与活这两相对照，是不是？那死，我们原先是死，死在亚当里面，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但是我们现在是向着罪看自己是死的，跟正面积极的讲，我们向上帝看自己是活的，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啊。里面呢讲到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恩典底下啊。等会我稍微会解释一下，到底什么叫做不再在恩律法底下。那不再在律法底下呢，我们是变成这个叫做和尚撑伞了，我们的这个歇后语讲了，和尚撑伞了，无法无天，头发也没留啊，那个和尚光头啊，撑把伞呢把天也挡住了，就叫无法无天了。不是，那我不再在律法底下，不是说我们无法无天了啊，不再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没有律法了，不是啊。那其实你按着保罗他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他自己讲，我在基督里的是正在什么律法底下的，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对着这个犹太人他就做犹太人，对着外邦人他就做外邦人啊，有律法的他就其实他正在这个律法底下，在基督里面，那个意思我们等会儿要来稍微解释一下啊。那么之后呢他就提到了，就是两个你奉献的对象，两种主人决定了你两条人生的道路，决定了你所结的两种不同的果子，两个不同的结局哈。你如果用这样的方式啊，那罗马书第五章后半段到第六章你的大纲就抓到了啊。所以以后有什么这种圣经比赛啊，你就可以专挑罗马书啊，因为很多人对罗马书是感到有点乌煞煞的啊，就是有点感到惧怕困难，因为的确确罗马书不是很好讲。我这样讲其实也有罪过之处啊，因为好像无形中会留给大家一个印象，认为罗马书啊不算什么啊，我们谈笑间好像就可以把它弄清楚了，其实不然的。我只是帮助诸位先有一个印象，先有一个架构，我们先把它定下来，我们知道其实罗马书为什么这么困难。罗马书因为它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光景，你说我们信主了，是我们信主了，那我们不再在亚当里，是我们不再在亚当里，我们在基督里了。所以我们不再因着律法，靠着律法来成义，靠着律法来得救，不再是凭着自己来行律法，不再是这个意思，叫做不再在律法底下，就是上帝不再以律法的这个里面的要求跟标准来加在我们身上，来定一个人的得救的生死，不是。我们现在在恩典里面，在恩典底下，是，而且呢，我们呢，跟着基督一样，洗礼，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这个像基督啊， 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以至于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但是我们读到这里都很好啊，我们都哈利路亚，我们都感谢主。但是马上你就注意到，马上我们注意到每一个人扪心自问，马上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里面有一样的这个犯罪的倾向，一样有邪情私欲的牵引诱惑，一样有我们行为举止上面那个老旧的那些的习惯，照样。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开始对这个里面所讲的这么好的事情呢，就开始有一些产生一些疑问了。我相信每一个人呢，读到这些都在这里面打滚，都在这里面呢搅和，都不知道该怎么样把它挣脱出来。我怎么样看自己是如同已死呢？我怎么样看自己像上帝呢？看自己已经是活的呢？再看我自己，其实还是一样，这个里面这个还是一个臭皮囊，里面呢一样的脾气啊，一样的这种个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事情，里面一大堆的问题。为什么？那么保罗为什么这边讲又讲得这么正面？所以有的时候阅读，我们的那个 inferiority complex 就跑出来了。为什么？我们就羡慕保罗，哇，保罗啊，我们的老大哥啊，怎么他讲得这么样，铿锵有力？但是呢？我们越读我们觉得越软弱，我们越读我们越好配不上，哎呀，这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困扰当中了。是啊，诸位有，我也有，我们都读到这边呢，都感到很困惑，我们怎么样把这里面给转过来。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承认一件事实，而这个在圣经上面的的确确就是这样教训我们，我们有一个必死的身体，这个身体的救赎啊不在现在，这个身体的救赎到主再来的时候，是不是？主再来的时候，好像我圣经上面常常有这样的话语，我们刚刚也读到了，凡仰望他显现的人，在主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而且我们的身体也改变，要跟他荣耀的身体一样。这就是讲到身体得赎，那个救恩在那个时候。还有呢，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啊，并不是身上就一尘不染了，就完全洁净了，地位洁净了，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我们追求圣洁，但是里面的污秽，里面的这种瑕疵玷污样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必死的身体，罪人在我们的这个肉身里面，必死的身体里面。所以保罗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但是呢，我们的功课就是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体上面来作王，来支配我们，像以前我们在亚当里那样子。那么你说罪难道就这样子一直下去吗？是，罪就这样一直下去，我们里面一直有一个征战。你记得上个礼拜杨长老在这边啊，上上礼拜杨长老在这边讲到的时候，他讲到，他用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什么圣灵的果子，圣灵与情欲相争，情欲与圣灵相争，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真实的写照，每一个人都这样子。如果一个人他认为没有啊，里面平平安安的，那个可能初初信主而已，还没有这么那么样深刻的体会到啊。我如果这样的人，我们也蛮羡慕的啊。那种有时候人啊，就是要有点那个看得开豁达，有点空一点。那么这样的话并不见得真正就讨主的喜悦了，因为圣经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我们要在我们的蒙恩得救的这条路上面要成为新造的人，在主里面已经是新的，但是我们还要什么？要不断的要更新，要渐渐更新，在知识上面要渐渐更新。 这边讲要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有邪情，圣灵赐给我们在里面带领我们有征战。那么你说这个罪到什么时候才了结？有，到那真正主显现。圣经上面讲，到了时候主再来，所有在主里面睡的人都要复活。我们呢，活着的人，如果我们那时候还活着，我们身体要改变背体。然后就讲到了这个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记得吗？啊，这个死啊，罪死，它还有一个权势。那么到最后的时候是被什么？被得胜吞灭掉了，死亡都吞灭掉了，罪的所有的事情把它解决掉了。那个是到成全的时刻，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在那个时刻。那么我们现今在世上呢？我们现今在世上，保罗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整个救恩呢，称义重生是一刹死。虽然在那个之前，万古之先，创世之前，上帝已经预定，但是在我们这一生的某一个时刻，在那个时刻时候满足了，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重生，我们被称义了。但是那个之后就是我们新生命重生生命的这一个的生活。这个生活我们在讲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了，是不是？我们曾经讲过过去啊，已经被称义了，所以我们现在站在所站的恩典里面，我们还有一个前面要盼望那将来要显现的荣耀，是不是？那个态度我们要欢欢喜喜的盼望。我们所面对的虽然知道会有苦难临到我们，但是呢不怕，上帝的圣灵把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啊，老练就给我们这个能够坚持啊，不至于羞耻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这是整个蒙恩得救之后的这个灵程，属灵的路程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奔跑这条路程。这个路程里面就有征战，这个路程里面就有学习顺从，这个路程里面，这个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刻画跟描写的啊。不单单保罗这样讲，使徒彼得他在他的书信里面也曾经提，也一样这样提到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哈，我们来彼此参照印证一下。你看那个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啊，他就这样讲。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他讲到，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所以他那边也讲到了，讲到什么？你要以这样的心智做兵器啊！啊，因为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在那边想要夺取我们，想要掌控我们，想要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做王。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这里面这是一个很实实在在一个现实的描写，我们每一个人还活在这个必死的身体里面，所以我们的灵性活过来更新了，上帝的救恩也要我们的悟性更新，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明白圣经上面的教导，明白圣经上面的吩咐，圣灵也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要叫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出于他。所以包括我们的意志要学习顺从，学习顺服，这个悖逆顺服这个关系太重大了。因为在亚当里啊，就是因为是悖逆的缘故，以至于罪进来了，罪进来之后死就临到众人了，所以死就做了王，在这世上面他就掌权了。 但是耶稣基督呢，因着一人的顺从，所以在第五章的后半部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学习顺从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学习顺从，这是对着我们的意志来讲的，对着我们的 will， 所以我们立志我们行事都是出于他，他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么你这里面讲啊，那我们现在就进到这个今天的主题重点，献给你注意到哈，我们所读的特别是从这个第十二节这边开始，第十二节第十三节这边开始啊，一直下来啊，我这边特别抄了下来啊，第十三节你来看，第十三节这边讲到什么呢？第十三节说，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且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第十六节呢，一样，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致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好，那么你再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呢，他这边也这样讲，第十九节说，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哦，你知道我要强调的就是那个献这个字，献给献上啊，我特地选这个词啊做今天的题目。这些话语啊，保罗写下来，他得着启示写下来，他向谁讲啊？向我们讲，向我们的哪一个官能讲啊？当然第一步是向我们的悟性讲，向我们的悟性，叫我们悟性得着开通，心窍被打开，能够明白经上的话。还不单单是如此啊，他对着我们的意志讲，要我们领受这里面的吩咐，这里面是带着有啊命令的，是应许，是命令，是勉励的话，都包括在里面，是要我们照着去做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在读这个第五章的时候啊，特别是第五章的后面，我们留意一个词汇叫做什么？叫做照样，照样啊，好，这个半年前左右的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复习一下哈，我们来看那个第五章的结尾，第五章的结尾，譬如说第十八节这边开始，他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然后呢，还有一个照样，就是在第二十一节，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我们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边照样啊，照样哈，是两方面对照的，两个对照的啊。这里面有一个照样这个字，怎么样？那我们也一样，照样。那这边呢，在第十九节的地方啊，第六章第十九节，对不起，第六章第十九节啊，这个词汇又跑出来了。这个词汇就讲说啊，我们从前怎么样？保罗他很体贴收信的人，他知道我们都有一些我们可能有的原有的一些观念，可能我们都有某种我们自己的想法，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啊，都有我们自己的这种缺憾不足。所以呢，他说啊，他体贴我们啊，他就照人的常话来对我们说啊，用这个我们所熟悉、我们通白的这种话了，这种比较容易了解的话，他来向我们讲。他说啊，他就做一个对照，他说你们从前怎么样， 以至于怎么样？现在呢？那么做一个这个，就像第五章结尾的那个对照一样。那么现在照样呢，我们应当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个是都带着有这个启发我们悟性的，也带着有一种命令，要我们立志能够照着遵行的。所以这些话语啊，不单单对我们的悟性讲，当然要对着我们的悟性讲，我们一定要能够明白了。明白了之后，但是你会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们的知啊，还不会知到那种地步，能够照着去做的啊。这个是我们的软弱，知可能分好几种不同的层次啊。啊，你听唐牧师讲到，你就可能听过。他又是说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到了你真正以为你知道，你一做出来达不到那个标准，啊，这个老师来责问你了。哎呦，我知道了。那个时候的知道，跟你之前所讲的那个知道中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哇，我懂了啊，特别越小的年纪啊，越会这样子啊。我印象很深刻，我以前初中念那个中学啊，那个中学是很好的啊，叫一中啊，你看一中就是很好，二中就比较差一点嘛。那时候有这个幸运呢，考到一中里面去考试呢，那个时候的中学考试啊，就像个大人考试一样。怎么讲呢？它是分成上下午，上午是高中考，下午是初中考啊，所以初中嘛，所以我们上午半天就待在家里面，待在家里面就复习了，就复习了，就觉得很闲了。哎呀，这都会了嘛，都会了，都会了，都会了啊！一去考试的时候，回来糟糕，以为会的都不会写，很多字啊，以为会的都不会写。我到现在我还记得一个字，就是那时候我以为我会的，什么字呢？这个软跟硬的，软硬。软硬兼施，那个软硬兼，这个软很简单嘛，车儿大啊！你现在你们简写不晓得怎么写法了，车儿大，这是软了、啊，或者是现在变成一个欠，现在写法有点不太一样哈、啊。那时候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嘛，我都已经写过不多少遍了，不巧了那天下午真的还考试考出来，傻了，根本不会写啊！所以你看，这个四五十年前的那个记忆啊。最深刻留在里面啊，这个就是说，你知道了吗？我知道了。你会了吗？我会了。考一下，不会了，忘掉了，因为我以为我会。所以我们的知道，有时候我们要自己扪心自问，要拷问我们自己，你的知道是知道到什么地步？这个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唐牧师他讲过，他以前在神学院念书，他有一个老师交代他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知道了，知道了，哈，到时候一做达不到真正的，以为知道，但是呢，等到你去做的时候，你才知道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鸿沟，很大的一个差距。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的，啊，都以为我懂了，我会了。换句话讲，这些话语对着我们的悟性来讲，我们一定要一直追问我们自己，我们到底知道到什么地步？然后呢？我们注意到这些话语是带着有劝勉的，带着有吩咐的，带着有命令起始的，这种 imperative 带着有这个意思。他就告诉我们用人的常话来对照，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幅图画。以前我们怎么样？以前我们就是把自己献给不洁不义，这个做这个不洁不法的这个奴仆了，把自己献上。现在不可以了，现在我们要像以前那样的呢，我们要把自己献给上帝，做义的奴仆，能够以至于成圣。所以这些话语对着我们的意志来讲，圣经上面很多话语啊，它是对着我们的全人来讲的啊。不单单对着我们的悟性讲，悟性是第一关，我们一定要在悟性上面来更新，悟性上面更新变化，因为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的主啊， 不是要人单从 眼见来，单从这种感受来，他复活之后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开门徒们的心窍，从圣经上面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凡指着他所讲的话一一跟他们讲解明白。为什么？就是要我们的信仰要有根基，这个根基不是单单凭着眼见而已，不是单单凭着我自己的感受而已，而是要有凭有据上帝所启示的真道。所以花了40天的功夫跟门徒们讲论什么？讲论上帝国的事情，讲论基督在旧约里面所写下来指着他所讲的话要应验的，一一跟他们讲解明白，所以让门徒们能够真正豁然开朗，明白过来了，到一个地步啊，这就是我们检验我们知道什么程度的一个好好一个方便的指标。门徒们怎么讲呢？门徒们说，他跟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 Our hearts are burning， 我们的心像火在燃烧一样。那这是一个小小的指标，可以让我们来感受。我们读这些话语是我们读过去的，我们这个上下文理我们都能够分析的清楚了， Word study 我们也做了，但是你不感觉到你的心在烧啊，在火热啊？如果不感觉到你的心砰砰跳啊，那你我们的知道可能还只是一个比较表面的，还不是很深入的。到一个地步啊，能够像门徒们心火热的啊。那么火热起来的时候啊，热心的时候，就由真知识做凭据了。那这样的知就好了。所以这边对着悟性讲，要开通我们的悟性，要我们知道，要我们知道，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进一步要我们能够有立志去遵行去。这里面用到了这个现这个字眼，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出现好多次，而且有好几次很重要的都是使徒保罗用，当然使徒彼得也用过啊。使徒保罗他用献给，他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他就又用过一次。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头讲什么呢？他说啊，我们要把什么？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不是？那个字眼跟这个字眼是一样的。那个献祭就是要把一个祭物啊 present your sacrifice 啊，你这个 sacrificial offering 你要 present 到上帝的跟前来，到你要献的那个对象的跟前来，这 present 就是这个意思。要保罗他在第六章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我们的肢体献上，把我们的肢体献上给上帝，做上帝的奴仆，给义做义的奴仆，做行义的工具器皿。那么他到了第十二章，他说我你要把你整个人要献作为活祭献给上帝。所以这里面讲到这个献这个字眼，就是这个是有意志的行动了，这是讲到实践方面的，从悟性的明白更新到我们立志要遵行，然后到实践的功夫了，所以这里面是整个结合在一起的。所以这个献呢，这个献就要求我们，要我们有行动，要我们有实践。所以我们知道了，我们有两种不同的主人，不可以再把自己好像再回去像从前一样献给那个不洁不法做不法的这个奴仆了，做不法的器皿了，不是，我们也要献给上帝做义的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里面讲到保罗他讲要把身体要献上作为活祭。好，那我特别啊，我要选另外 三处的经文做一个对照，可以帮助我们对这个献这个字，献给献这个字有更深入的一个了解。这里面分好几个不同的这个层次哈，你知道我们蒙恩得救啊，我们蒙恩得救是上帝把我们带回来的，不是我们自己跑到上帝跟前去报名登记啊，不是，是他把我们带回来的。他怎么把我们带回来？他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不是在基督里面把我们带回来？所以这个 present 这个字眼，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是献；从上帝的角度是引，把我们引过来。啊，我们的华文圣经的翻译啊，就把它翻译到这两个地方的不同。我们来看一下，在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他这边讲什么呢？哥罗西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二十节来看好了。第二十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节，既然借着他，这他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上帝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了，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来。这个引到啊，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从我们的立场是 present，从上帝的角度，他做主持啊，是他把我们引到。你要注意哦，这个时间的顺序啊，前后的顺序很重要的。没有人呢，不是因为上帝把你引到他自己跟前，之后你才有可能你来献你自己。不会说颠倒过来，你把你自己献给你，所以上帝把你引到他面前，不是的。这个顺序很重要，这顺序不能可以颠倒。这个顺序一颠倒，就不是归正的信仰的精髓了。啊，这里面圣经上面讲，我们原先与他为敌，我们原先呢、啊、没有跟上帝和好的，是因着心里的恶心与他隔绝了。现在呢，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他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因着他在他的肉身的受死，所以呢使我们与他和好了，不再是与他为敌了，而且呢都称为圣洁，就是上帝的救赎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的，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他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跟前。所以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蒙恩呢，这个新的生命临到我们，是天父上帝所做的，透过什么？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赎，圣灵的施行的恩典使我们重生了，把我们带回来了。那这是上帝他所做的。那么你说上帝他所设立的仆人呢，使徒啊，传福音的，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做的工作在这一方面跟上帝是同工的。我们继续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这边怎么讲啊？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上帝面前。这里的引道跟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个引道是一模一样的字眼，跟我们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所讲的那个献给是一模一样的字眼，同一个字，原文字里面。那上帝把我们引到他自己的跟前，使我们与他和好了，使我们不再是隔绝了，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了。那么他所吩咐所设立的他的工人呢，使徒啊，传福音的， 教师，这些人做什么？这些人保罗他自己讲，他说他传扬主耶稣基督也是用诸般的智慧，而且他是尽心竭力，他尽心竭力为这个事情劳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把人完完全全引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事情上面，使徒保罗他说他所做的工作就像与上帝同工一样，把人带到上帝的跟前，完完全全引到上帝的跟前。那我们呢一样，现在啊我们是在这个天父上帝三一上帝所做的工作之后，在使徒保罗上帝的这个仆人所拣选历世历代的这些工人所做的之后，我们现在也有机会在这一个行动上面与上帝同工。献神，献什么？献自己。主救赎人，把人引到他跟前。使徒传福音的，教师牧师是把人带到基督的跟前，带到父上帝的跟前。我们呢，我们要把自己带到上帝的跟前，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罗马书，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六章来啊，我这边要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论。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些话语啊，它要我们有实践上的回应，向着我们的意志讲，也要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把自己引到上帝的面前，就是把我们自己献给上帝，献给义做义的器具，献给上帝做上帝的奴仆，那么有不一样的结局。原先那个结局是不法，是不义，那结局是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现在呢，有成圣的果子，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的恩典中的赏赐。那个恩赐啊，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啊。那个恩赐就是我们常常熟悉用的那个所谓的这个 charisma 那个讲到说那个赐的恩赐，就是那个意思啊，恩典中的赏赐。大家记得大概好几年前，一两年前，至少有一两年前，我们讲到永生，讲到得生命这个事情，主的应许是什么？主的应许是要我们得永生，记得在哪里？考书了，哈哈，因为我们最近才读的，我们最近过去这一个礼拜不是一个礼拜，过去这一个月啊，我们都一直在读约翰一二三书，记不记得啊？你有没有印象？有没有印象讲到说主的应许是要什么？叫我们得永生，在哪里？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啊。大家回去找看看啊。那么还有，这是主的应许，是要我们得永生。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是约翰写的哈，在约翰福音里面他也讲了，主的命令是什么？主的命令是要我们得生命，叫我们得永生。所以主的应许是叫我们得永生，主的命令是叫我们得永生，主的见证也一样是要我们得永生。这边保罗讲是主的恩赐，上帝的恩赐，上帝的命令叫我们得永生，上帝的应许叫我们得永生，上帝的恩赐叫我们得永生，在基督耶稣里面得永生，献给上帝，把自己献给上帝，有这样的把握跟确据，得永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里面许多宝贵的话语教训跟吩咐勉励，要我们要能够明白，要我们 在心里面我们读了能够有所回应，立志行事都能够出于主你自己在话语当中所给我们的吩咐，所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深愿主你能够使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读的时候火热，能够深知，能够明白，到一个地步我们能把自己引到你的跟前，献上成为主你自己的仆人，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上帝你自己的奴仆，以至于有成圣的果子，以至于我们能够领受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所赐的恩赐，就是永生。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主你自己的恩手里，你能够引导带领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所做的能讨你的喜悦，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